新旧两约。希伯来八章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基督教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读圣经的人往往对新旧两约的意义不够了解，故此我们现在要就这个问题做一番解释。顾名思义，新旧两约的约字指契约而言，凡是契约至少涉及甲乙两个方面。圣经所论述的约，其一方是真神上帝，另一方是他所拣选的人。在古时，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意味着得胜，古时限于犹太民族。上帝起先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订立契约，再过430年，与他的子孙在西乃山立约，向他们颁布十诫。他们的首领摩西对他们说，他就指上帝，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生命记4章13节。这个约通常称为旧约，为什么？因为它有瑕疵。希伯来书8章7到10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新约了。这瑕疵是什么？上帝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故此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8章6节。所谓应许，就是诺言或是许愿的意思。新旧两约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建立在不同的诺言上。旧约建立在人的诺言上，记在出埃及记19章8节，说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新约则建立在上帝的诺言上，记在希伯来8章8到10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希伯来8章8到10节。新约的律法同旧约的律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旧约的律法刻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写在心板上。使徒保罗说，他指上帝，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3章6节。要明白这句话，必须结合到第9节来领会。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 就越发大了。
请注意前面说，
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是叫人活。 这里是定罪的知识 同称义的知识相对照。 可见呢， 这个字句叫人死 相当于这个定罪的知识， 而经义叫人活 相当于这个称义的知识。 罗马3章20节说，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说，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罗马7章7节说， 这样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约翰一书3章4节说，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由此可知， 字句叫人死的过程， 就是一叫人知罪， 二定人的罪， 三罪的工价乃是死。 这样子这个律法的字句啊， 就是叫人死的， 因为叫人知罪 而且定了人的罪。 这罗马6章23节就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 这是对哥林多后书3章6节的正确的理解。 如果拿字句叫人死一语啊， 来废掉10条诫命啊， 那是大错特错了。 什么是律法的经义？ 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 难免公会的审判。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马太5章21到28节。 请注意， 律法的字句和经义啊， 虽然是一个叫人死， 一个叫人活， 但他们的实质是相辅相成的。 耶稣发挥律法的经义， 借此提高并加强了他的威严。 他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马太5章17节。 若是没有律法先定人的罪， 称义的执事就从何谈起呢？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见马太22章37到40节。 爱也就是律法之字句的经义， 故此爱就完全了律法， 罗马13章10节。 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这话记在约翰一书5章3节。 只有真心爱上帝的人， 才会体会到他的诫命不难守。 反过来说， 不爱上帝的人， 就会感到他的诫命很难守。 由此可见， 爱上帝和爱人 是律法的经义， 而不爱上帝专爱自己的人， 只知道呆板地守律法的字句， 而不领悟他的经义。 圣经说， 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罗马十章三四节。现在我们来谈谈圣经里所讲的训蒙的师傅这个说法。圣经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加勒太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训蒙的师傅原文呢是 pedagogue， 是一个会意字。 peda 是小孩子的意思， gog 是带领的意思，两个字拼起来 pedagogue 就是带孩子的，或称保姆。加勒太三章二十三节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表明初信道者好比小孩子，需要看管。经过对十条诫命的学习和实践，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犯了哪一些罪，并需要基督的救恩，用他的宝血把罪污洗去。可见学习和实践上帝的律法，乃是归向基督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入门。正如每一个婴孩都需要有大人带领一样，圣经又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加勒太三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有人用这节经文来声称，信主的人不需要守十条诫命了，这明显是歪理。使徒保罗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三章三十一节。按那个 pedagogue 就是保姆的比喻来讲，当孩子长大到不需要保姆的时候，难道他就要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吗？不，保姆不再带领他，正是因为他已经学会做人的规矩了。照样，上帝的律法何时写在我们心上，我们何时就可以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总之，我们如要有上帝的律法写在心上，就必须先接受这个训蒙的师父的带领。律法好比一副模具，人的心灵是塑料，把塑料注入模具啊，等到它凝固成型之后，把模具揭开，弓箭已经定型。虽然脱离了模具，却仍保持着模子的形象。基督徒的成型也是如此，律法使他接受基督耶稣的形象，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现在我们来谈谈新旧两约的关系。上帝废除旧约，订立新约，因为前约有瑕疵，并不是说前约定错了。 或是上帝的那一次努力失败了。不，旧约的瑕疵和失败在于人，不在于上帝。圣经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希伯来八章九节。这种前车之鉴教导我们不可骄傲自满。圣经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许多生活在新约时期的基督徒可能还没有摆脱旧约的精神，门徒彼得就是个例子。在他跌倒之前，他想立自己的义，以满腔的自信心向主保证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三节。及至他在考验之下三次不认主之后，他才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不敢再自夸了。耶稣后来在其他门徒面前拷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只能低头说，是的，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请注意，按主这里所用的这个爱字啊，原文是 agapao， 是上帝爱世人的爱，是最高级的一种爱。彼得的回答不敢使用这个字，却改用 phileo， 就是朋友之间的友爱。所以第二次彼得还是只能说自己是耶稣的朋友。故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是我的朋友吗？请注意啊，耶稣用的爱啊是两个字。头两次问的是阿格帕，是这个上帝爱世人的爱，就希望彼得以同样的爱爱他的主。可是彼得呢，认识到自己不够条件，就是自己的爱没有那么高尚，就能够说自己是耶稣的朋友，只能够说自己的是一种友爱。那么耶稣呢，第三次就说，你是我的朋友吧？恐怕连朋友还不够吧？这第三次问彼得了，就使他深为惭愧。所以圣经说他就忧愁，就是很伤痛啊，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就是说我是爱你。不过呢，我不敢说我的爱是那么真正的伟大，因为他知道自己失败过了，他已经学会谦虚谨慎的功课，实际上也就是获得喂养主的羊群的最起码的资格。这也就是新约的精神，信心建立在主的恩典和应许上，因为知道自己是很软弱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新旧约圣经的关系。新旧约全书一共六十六卷，前三十九卷在耶稣降世之前，就是旧约时期写作和编纂成书，故谓之旧约圣经。后二十七卷在耶稣升天之后，就是新约时期写作和编纂成书，故谓之新约圣经。犹太人至今只承认前三十九卷为他们的圣经，基督徒将三十九卷和二十七卷合并为 新旧约全书。有人错误地主张说，旧约已经作废，故此旧约圣经和其中记录的十条诫命也都作废了，不要守了，这是错误的见解。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的根源和依据，众使徒传福音的根据就是这三十九卷书。使徒行传十七章二节所说，保罗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和十七章十一节所说，比利亚人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指的乃是旧约圣经。现在我们来谈谈今天这个新旧两约同因信称义的道理有什么关系。罗马十章三节所说，上帝的义和以色列人想要立自己的义是两个敌对的义。对此，新约圣经以各种形式论述的较多。现在我们把十四段经文中对于新旧两约的种种不同的说法并列对照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定罪的执事，称义的执事。罗马十章三节，旧约就是自己的义，新约是上帝的义。罗马三章二十七节说，旧约讲的是立功之法，新约讲的是信主之法。罗马四章四节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是该得的，新约执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腓立比三章九节，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新约呢，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加拉太四章二十三节，论旧约是按着血气生的，新约是凭着应许生的。加拉太四章二十六节说，旧约是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新约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加拉太五章一节说，旧约被奴仆的轭辖制，新约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而在新约时代，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哥林多后书三章三六节说，旧约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而在新约是属灵的执事，乃是写在心板上。出埃及记十九章八节说，在旧约时代，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人的诺言。希伯来书八章六到十节说，那更美之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是上帝的应许，也就是诺言。希伯来书九章七十二二十五节说，在旧约时期，
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新约时期呢，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这一系列经文呢，就读完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与亚伯拉罕所订立的契约，在时间上虽然比西乃山之约早430年，但在性质上它属于新约的范畴，因为它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请看创世纪15:1-6，17:1-8，罗马4:3，将创世纪15:6的一句话作为新约时期人们得救的主要条件。这句话就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信上帝肯定不仅仅是凭空说一句话，我信上帝就能得救了。雅各2:19-24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是雅各书里宝贵的教训。亚伯拉罕的信心突出地表现在奉献自己的儿子的行动上，但他是否也守诫命呢？还是因信称义就可以任意犯诫命了吗？现在就有人拿因信称义啊来反对守诫命。圣经是怎样讲的？创世纪26:5就告诉我们，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就是上帝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句话说明在上帝在西乃山颁布10诫之前，他早已经有法令、律例、法度传给亚伯拉罕。我们现在要研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做真以色列人。有人说，不论旧约、新约，都是上帝同以色列家立的约，与外邦人无关。对这个问题，圣经的教训是很明确的。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也称作犹太人。罗马2:28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隔离，这隔离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奉行的男子隔包皮的礼。请看创世纪17:9-14。那么这里说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以弗所3:6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助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又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使徒行传2:39。 下面我们读两段怀伦的证言。第一是忠心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忠实的行为记载圣经中，是为我们的教义。他教导我们凭信心接受上帝提出的条件，尽管他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他也教导子女要完全顺服父母和上帝。亚伯拉罕的顺命教导我们，我们不该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献给上帝。以撒是上帝儿子的预表，就是为世人的罪被献上的祭。上帝要亚伯拉罕深刻领会那拯救世人的福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这个真理向他显明，同时为了考验他的信心，上帝要他杀死自己的爱子。在那一次沉重和可怕的试炼中，亚伯拉罕所经受的全部悲伤和痛苦，都是为了将救赎丧亡人类的计划深深地铭刻在他的意识中。通过亲身的经历，亚伯拉罕认识到，为了救拔人类脱离完全的灭亡，无限的上帝付出的克己牺牲是多么难以形容。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要牺牲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在服从这道命令时所忍受的精神痛苦是空前绝后的。上帝不惜舍掉自己的爱子，让他经历屈辱、克己、贫苦、劳碌和患难的一生，终于在十字架上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并没有天使带来可喜的信息说，够了，我所喜爱的儿子，你不需要死了。